要出国一趟，所以可能要到1月21号，我们才会继续再上第四卷，今天可能要上到第三卷上完。好，然后这个楞严经呢，我们一开始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时候，从七处真心十处十番显现，其实这个地方如果能够真正了解的话呢，基本上已经烦恼都可以消融了，甚至如果人他更深入的去研究，一直把这个用在生活上面、修法上面，然后呢，他一直把自己的真心用真心来过生活的话，那很快是可以得到解脱的。那到后面这个从五阴六入，还有12处、18界，然后后面有七大，那再破这些呢，就是整个更枝分细致的全部把它破掉。那我们完全这些我们现在所能感受到的见闻觉知这些感觉，全部都不要再执着了。所以妄执全部让我放下来。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慈悲的，一步一步为我们开示，一步一步让我们了解说，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妄想而产生的。这个世界整个就是这样来的。那现在我们再从上次那个上次讲生就是，入因这个生死，现在讲生死哈。然后这个生死的话，就是说它是讲到，若生于生，是因是有，则不观闻。就说这耳世界呢，如果是从声音产生的话呢，那是因为声音而有的。则跟听闻这个东西没有关系了，因为我是个听闻，然后一个声音，然后是接触之后产生是。那如果这个是从声这边产生的话，那这个闻跟闻就没有关系了。那没有闻的话，就没有就听不到声音了，这个也就这个全部都没有了。那所以呢说，所以这个是不太合理，说从声音产生是不太合理的。那假设说是真的从神来生，后面释迦牟尼佛做一个假设，假如真的是从声音产生的话，那假设这个声音呢，因为听闻而有声相，所以假设有闻性，那你这个听闻就听到了闻是，听到这个听的那个是，也就是说你听，假设是听到的话，那听到这个闻是了，如果你听不到耳识，不闻非谛，就是说，如果你碰到耳识的话，那闻就跟声音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听可以听到闻识，然后它是因为声音而有的，这个是从声音而产生的，那这个是又听到自己的闻识，如果听不到，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了。那如果听得到的话呢，这个听跟声音就同一个东西了，因为它是从声音产生的。这样子，闻是从声音产生的，那这是不太可能，因为自己的心没办法看，我的眼睛没办法看到眼睛的，然后再来呢，说是以被闻，谁知闻是？然后就说，假如说这个闻是呢，这个听闻这个是呢，被听到了，那谁知道听闻的这个是呢？就他本身他没办法知道自己的，这样子，这是不可能的，说谁可以知道这个呢？不可能知道。那若无知者，终如草木。如果听不到的话，那就是没有听觉啊，那就跟草木一样，它是没有知觉的啊。所以说，从声那个闻是从声音产生的，这个也是把它破掉了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说那再假设说，刚刚是从上次讲的是从耳朵这个闻是从耳朵产生的。那破掉了，那这是从声音产生也破掉。那它现在如果把它合在一起呢，混在一起呢，那就是不因声闻杂陈中介，就是说把声跟闻混在一起的话，那可是这个界没办法定出来了，因为呢，你们试试看，你们可以每个人可以试试看，去找找看，那我那个听闻的性跟这个声音，他们的界在哪边？没有个界。找不到这个中介，因为两个东西很清楚， 一个苹果跟一个苹果，它有两个苹果，它的界限很明确的，苹果它要边的，但这个生跟我它没有这个中介，也就是说界它没有中间的东西，没有中间的话就没有两边，因为中间跟两边是 相对立的，是因为有中间所以才有两边，如果没有两边就没有中间，所以这个中间没有的话呢，那两边也没有了，那又怎么成立呢？所以就是说它混在一起是不对的，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啊，它这个文思从声音来的，声音不对了，然后从听闻来的，耳朵听来的也不对了，那把它混在一起那也不对了，那都不对的话那就是说全部都不成立了，好，是故当知耳是为缘，身耳世界三处都无，则耳与身及身皆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说我们这个耳和声音，它这个因缘，因为这个因缘而听到了而产生这个耳世界呢，其实这三个地方我都找不到它的，没有它的自信的，并不是说没有，它那个是一种虚幻的显现，但是它不是真实有的，哦，真实有的。所以耳朵跟声音还有那个身界，哦，这个就是，就是本非因缘，它不是因缘产生的，但是也不是自然，就它我们刚刚说身也不是，耳朵听也不是，它不是个因缘的，但是也不是自然，不自然就是说如果没有身没有耳朵也听不到的，哦，所以它也不是自然的这样子。然后现在换讲鼻识，好，就阿难，又如所名，鼻香为缘，生于鼻识，此事为父，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阿难，若因鼻生，则汝心中以何为鼻？为取肉形双爪之相，为取嗅之动摇之性。好，若取肉形，肉质乃生，生之即处，名生非鼻。名处即成，鼻上无名，云何立界？好，就那释迦牟尼佛又问阿难说：“啊，就像你知道了，鼻子跟外面的香气，这两个是以这两个为因缘产生的鼻识。好，我们就闻到那个味道了。那这个鼻识呢，是从鼻子产生的呢？以鼻为界限呢，或者是以因香气所产生的，以香为界啊？然后阿难，如果是鼻生的话呢，那我们。”在你心中你认为哪一个是鼻子呢？是这个肉形，这个像我们这个鼻子，就是我们 外面看到这个鼻子呢，还是说取它那个可以闻到那个嗅之动摇之性，就是说它可以闻到和不闻到这个动摇之性，我把这两个当作那个产生那个鼻识的地方。好，假设说是肉，鼻这个肉产生，那肉就跟身体是一样的，身体呢就是它只有触觉，它是没有嗅觉的，所以呢他就叫了身体，不叫鼻子了。好，然后呢名触即成，就是说他身体只有触觉，他没有他跟香气不产生反应的，我们身体是没办法感受到香味的。好，所以这个鼻子名字都没有了，怎么去立那个界？因为鼻子就是身体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他跟身体是一样的，所以没办法立这个界的。好，啊，再来就是说如果是从闻嗅知道的，那你这个心中是以什么来知道呢？是以肉来感知到呢？肉来觉知到呢？那肉的就是跟刚刚讲鼻子一样，是一种触觉，它不是嗅觉了。那如果是以空为知，就是虚空，鼻子中有空，有那个虚空。那以空来觉知的话呢？那空是他自己知道，跟肉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是则因。你就是虚空，虚空是汝啊，汝身非之，今日阿难因无所在，那变成就是说虚空就是你了，你的身体呢根本就没办法说，因为它是从虚空知道的，那虚空跟你是两个东西的，那今日阿难就是你的阿难就能够闻到是虚空，不是你啊，这样子没有你了，啊，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假设说是以香为知，就是说这个嗅觉呢从香产生的，那外面的香气产生，那这个觉知呢它就是属于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因为我们是闻到才有产生，但是如果这个那个鼻识是从香气产生的话，那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它是一种这样子。好，如果你说现在假设真的这个香臭气呢都，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否定不是鼻子，那现在就假设说真的香臭，若香臭气必生乳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依然即沾檀木，恶物不来，汝自嗅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因非臭。 若相凑二，俱能闻者，则汝一人应有两鼻。就是说，如果相气相凑气呢，都真的从鼻子产生出来的话，那这个相凑这两种味道呢，就不是从依然跟真如生出来了，这样子，也就是说你鼻子自然可以生出香臭，它不需要依然这种很臭的那种木头，那真禅是很香的木头，那就它就不需要，它这个香臭味道不是从依然就真的木生出来的了。那可是呢，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没有依然跟真禅树，你看你自己嗅嗅鼻子，它是香的还是臭的呢？对，没有依然跟真禅木，根本没有味道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哦，臭则非香，香因非臭。如果是臭的呢，就不是香的了；香的呢，就不是臭的了。而且呢，如果香臭两个都可以闻到的话，那你一个人应该有两个鼻子，因为我们的鼻子呢，如果要执着为实有的话，那它只有一种功能，它能闻到香的，它就没办法闻到臭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假设这样，我们如果把这个识或我们的根执着为一个实有的东西，那它实有的东西，它只有一个体性。一个实有的东西有体性，它不可能有两种体性的。那所以就说，哎，那可是我们又可以闻到香，又闻到臭。那其实而且我们只有一个鼻子，并不是有两个鼻子。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鼻识呢，嗅觉它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它属于空性的东西，它才有这种可能性产生。哦，然后香臭二俱能闻得出，也有两鼻啊。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谁为如体？就说那就问我说，那你应该就一人就有两个鼻子，就说如果你香臭都能够闻到的话，那一个人就有两个鼻子，因为他一个闻香一个闻臭，那就是等于是有两个阿难了。那哪一个到底是真正的阿难呢？好，哦，那可是这也不对的，是阿难只有一个。好啊，如果鼻子是一个，香臭无二，那就是说鼻子一个，可是你又可以同时闻到香臭，那就坚持说这个香臭是一样的，我都可以闻到。那如果都可以闻到的话，那就是臭跟香是一样的了。臭即是香，相互生臭，恶性不由，戒从何立？你没办法定出这个界限来了，它没办法分出香和臭，它根本都是一样，不管臭和香都一样。那你怎么定那个界啊？也就不管它是香的臭的，你闻起来都是一样的，那就没办法立出那个界来。界就是有分别，它叫界。好，哦，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好，哦，所以它不是从这个。鼻识呢，不是从鼻生出来，也不是从香生出来的。好，现在说，在现在说，又在强调说，啊，假设真的鼻识还是从香生出来，因为从释迦牟尼佛为了探讨更深，让我们更深入了解，所以他在强调说，那假设真的这个鼻识呢，真的从香有，哈，若因香生，是因香有，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香有故，因不知香。知即非身，不知非事。香非知有，香皆不成。事不知香，因戒则非。从香见立。哦，如果是从鼻是从香外面的香气产生的，那是因为香而有的。那就是说，你看哦，香可以产生事，那等于就是说，我们眼睛可以看到，但没办法看到自己。香产生事，也有这个事也一样，他没办法闻到自己了。想要从香产生出来的，因香有故，因不知香，没办法，就没办法闻到那个香味了。然后知即非身，可是我们的鼻识嗅觉呢，又是真的有，它可以闻到香味，所以它可以确定不是真的。从另外角度来看，还不是从香，也不是从香生出来的。不知非是，如果你没办法闻到，那就不知知即非身，就不同它生出来了。不知就非是，不知的话就。如果他没办法闻到香味的话，那就是四，它就是有分别的功能。那如果他没办法闻到的话，那就不是四了，那就不是也这样也是不对的，两个角度都不对哦。香非知有，香皆不成。然后，这个呢，香就不从被你鼻子所知道的，它而是在鼻识之外另外有一个香，这样子。如果刚刚那个两个成立的话，变成说。啊，香就不是从你的知觉产生，然后它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香就跟你鼻子没有关系了。因为如果你可以闻到香，然后这个香又是可以闻到香，可是呢，你又坚持说它不是这个从识产生，可是识又从香产生的，那所以说这个香就是不是在你这个鼻香这个界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产生，所以它才有可能闻到，就是眼睛可以看到其他方面，没办法看到自己，可能看到其他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另外一个不在我们这个鼻腔这边另外一个香的话，那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对啊，四不知香，因戒则非从香建立。然后呢，我们的但实际上是我们的鼻识是没办法闻到这个香的。嗯，好、哦，没办法这样，所以这个因戒则，所以这个戒呢是不是从香建立，也就是说这个识不是从香生出来的，这样子。啊、哦，既无中间不成内外，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香跟外面的香气跟我的鼻子呢，啊、哦、这两个要产生反应之后呢，才产生那个嗅觉。那如果这个香跟这个鼻子呢，没办法，它找不到一个中间一样的，像刚我们的声音也是一样，它这个鼻子跟香气跟鼻子，你也找不出一个中间线来的。那你这样没有定时的时候，它就没有内外，就没有两边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能够闻到这个嗅觉呢，它是一种虚妄的。好、哦。是故当时鼻香为缘，生鼻世界，三处都无，则鼻与香及香皆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鼻子还有外面的香气为缘呢，生出这个鼻世界来呢，其他我们刚刚仔细去分析，其实它都没有个实有的自信的，他们只是我们的无明妄想所执着出来的东西而已，它并不是真正有他们这个不变的东西的。这鼻与香与香皆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说，鼻还有香，还有世界，哦，都不是，它本身不是因缘，因为刚刚我们破掉了，它也不是自然的。可是如果没有鼻子，也没有香气，也没有嗅觉，我们是闻不到的，所以它也不是自然的，它也不是有，也不是因缘产生的。好、哦，好，再来换讨论舌头啊，阿难。又如所明，舌味为缘，生于舌识，此事维护因舌所生，以舌为戒；因味所生，以味为戒。哦，释迦牟尼说，阿难，就像你所知道的，舌头跟外面的我们吃起来的味道啊、哦，这两个以这两个为因缘，可以产生舌识。那这个舌识是从舌头产生的呢？以舌头为界限呢？可以重新从舌头进入界限来，或是因为外面的味吃起来的味道所产生的啊，以这个味道来定出它界限呢？好，阿难，若因为舌身，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蒋桂都无有味。汝自尝舌，微甜微苦。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孰为知觉？舌性非苦，味之不生，云何利见？阿难，如果他这个味觉是从舌头产生出来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吃东西就可以有味道了。只是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说世间的甘蔗、乌梅、黄连，它怎么都没有味道，因为我们不需要碰到它，我们舌头自己就产生味道出来了。那释迦牟尼问他，那你自己尝尝你自己的舌头，它是甜的呢，还是苦的呢？那如果舌头是苦的呢，那谁来尝舌？因为舌是从舌头产生出来，可是你舌头根本没有尝，谁来尝到舌头了？又有谁尝到舌头了？所以舌不自尝，舌为知觉。那舌没有办法尝到自己的话，那这知觉这个舌是从哪边来的呢？哦，所以呢，舌性非苦，味之不生，云何利见？所以呢，舌头的性它也不是苦的，它没办法自己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没办法定这个戒，所以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味觉是从舌头自己产生的是不合理的。好、哦，那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味生，好、哦，若因味生，视之为味，同于舌根，因不自尝，云何视之是味非味？就是说，如果这个味道呢，这味觉是从我们吃的这个食品这个味道，假如说糖或是刚刚的黄连啊什么醋啊就产生出来的话，那这个事本身就是从味道产生出来，它的体系就是味道是一样的，哦，就跟刚刚例子一样，是跟一样，它没办法自己尝自己的，就事它本身就是因为味道产生出来的话，它的体系应该是跟味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变成味了，有味道的东西了，那这个味道的东西它没办法自己尝自己的。我就跟刚刚我们讲，舌根不自尝，舌根没办法尝自己一样，所以这个也，那怎么没有办法自己尝，那怎么可以认识说，哎，这个是味道还是有味道还是没有味道呢？好、哦，又一切味非无一物生，所以刚刚这个味道生也是可以破掉了。好，再来就释迦牟尼又从另外的角度来切入了， 用又一切为非无生，为即多生，是因多体，是体若一，体必为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象同为一味，因无分别，分别即无，则不明事，因而复明舌，舌为世界，不因虚空生主心事。好，如果一切的味道呢，都不是一个动力产生出来的，那就对，因为你看黄连是苦的啊，然后糖是甜的啊，然后盐是咸的，所以每一个东西的味道都不一样的。那他们这味道都不一样的话，就是有不同的东西产生的。好，那不同的东西像我们的定义一样，如果我们把执着说这个我们的味觉呢是一个固定实有的东西的话呢，那它只能尝一种味道而已。因为实有它不可能有变化，它只能尝一种。如果它能够尝甜，它就没办法尝甜；如果它能够尝到甜味，它就没办法尝到咸啊、酸啊、苦啊、涩，都没办法了。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尝到很多个。那这个是这样来讲，是四因多体，是味有很多味，那四是有因为很多个体的。那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的四体就舌四只有一个啊，不可能很多体的。然后呢，可是这样就是矛盾了，也就是说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说这个舌四可以尝这么多，也就是它并不是实有的，它是空性的，它本身是属于空性的，所以它有办法会有这么多，可以变化这么多，可以尝出这么味道出来。四体若一，体必未生。如果呢，我们四体只有一个，那这个一定是从味道生出来的，这样子，就四体就只能尝一个，那只能，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它是，现在这样坚持说这个舌是还是一个，那我们就是要但是一个。就坚持一个，但是又可以尝很多味，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你看，咸淡甘辛和合俱生，我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好，诸变异象同为一味，那就把东西都调，就是等于说咸的黄连啊、盐巴啦、啊、糖啦、啊、醋啦、啊，全部加在一起，那这样吃下去就可以尝出来。那其实我们吃下去还是可以尝出来，虽然它有混合的味道，但是同时每个味道我们都尝出来，都有酸甜苦辣，什么都有的，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同为一味，其实这个也不是一味，其实还是五味杂陈，因无分别。如果是那他先往这里假设说，如果吃下去就是一个味道，那就没有分别了。对，因为我们四体就真的一个，它是只能成了一个味道。那变成说所有东西咸淡甘辛混在一起还是一个味道的话，那分别都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个四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但实际上是我们就可以尝到五种味道，都可以同时尝到，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两边都不是，你说呢？四体多体也不是，是一体也不是，所以呢，就没办法。它又如果混在一起又可以吃的话，它没办法，它就没有那个事了。所以我们如果去定名这个蛇世界呢，好，然后不因虚空生汝心事，就是说这个味觉不应该是从虚空中自己跑出来的吧？啊，首先我们说这个都不对的话，可是我们又可以尝到呢。这个刚刚说从胃产生也不对啊，从那个舌头产生也不对，然后四体是一个也不对啊，多个也不对，然后可是我们又可以尝到味道，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是从虚空这个虚空自己跑出来的呢？好，是，所以呢，所以这个都舌头舌胃合合啊，就是比方说舌根还有味道还有舌识这三个呢都是虚妄的啊。好，再来就讲。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是从舌头和味道这边来分析。那如果把这样混在一起呢？好，舌味和合，集于四中，原无自性，云何界生？是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世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说舌头跟味道，那现在把它混在一起，假如说我们就是从它们两个和合而产生的，好，那四就从这边产生的。可是呢，你在这边找不到它的自性，因为它一直变。因为混这个味道，混这个味道开始变，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自性就是说，一个有自性的东西，它就永远不变的，它有个自己的体性，永远不会变的，就铁，它就铁，哦，它就不会再变成水，这样，那就是这铁的自性是硬邦邦的，还是这样。可是呢，在这个事里面，它会一直变的，而且尝到酸甜苦辣这样，所以这个你也找不到一个他们的那个，都找不到，找不到它真正它的自性是什么东西，一直在变，然后也找不到它产生的地方。哦，所以这没办法界定，就是没办法，就是说他们这个舌识呢，并不是合合而生的。 是故当时舌为缘，身舌世界三界都说舌头味道为因缘呢，产生舌世界呢。其实我们从舌味和舌识和舌根都找不到，他们都是虚妄的。哦，所以这个呢是生出都是虚妄，它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性，就是说它并不是合合而生的。但是呢，没有舌头跟味道的话呢，那也没办法产生的，所以它也不是自然的，这两个都不是。哦，现在在讲生出界哦。阿难，又如所明，生处为缘，生于生世，此事为父，因生所生，以生为界，因处所生，以处为界。我就现在我就问阿难，那刚刚那个舌头破完，现在破生界哈，就像你所知道的，我们的生处呢，身体跟接触哈，就是一个，就以这两个为因缘，我们可以产生我们的生世。那此事是因为从身体产生的呢，以身体为界，还是从处接触产生的呢，以接触为界？哦，那如果阿难，若因生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生和所事；若因畜生，必如主生，谁有非生之合离者？就释牟尼佛问阿难说：如果是从身体产生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我们有接触或分开，没有合离这种观缘，不需要接触合离，就身体自己产生就可以了。哦，那这样子要身体怎么放认识？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接触的话，身体是没有知觉的。这个是不对的啊！再从另外角度，从触产生的，从接触而产生的哈。若因触生，必如乳生。那如果它是从接触而产生的话呢，它不需要你的身体，它就可以产生，因为它从接触就可以产生了。好，如果那谁有非生之合力的，就是触呢，它不一定要接触到你的身体，你在外面这个触，它就是那我们没有身体是没办法知道触的。这样子就然后再来，阿难，物不触之，身处有之，知身即处，知处即身，即处非身，即身非处，身处二相，原如处所。我先问阿难说，物体呢，它是没办法去知道你有没有跟它接触的。那我们身体可以知道有接触的。那所以我们知道身就是接触，知身即处，也就是说，知身即处，就身就是处，处就是身。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身，是靠身体的这个，但是它并不是，它是两面的，等于说我们要接知道处是要。身体跟处呢，就等于我们刚刚前面讲过是那个见即是若见是数，我们的见性跟数是一个的话呢，那它就不叫数了，对不对？可是如果见性跟数没有不是一个的话，那它又怎么见，怎么又看到数呢？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类似那个意思的。哦，我们身体跟处呢，就身知身即处，我们可以知道说身体跟处就是一个，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处也是就是身体的，但同时呢，这个处呢，你也不能叫它就是它就是身体，你不能说处就是身体，哦，因为它处跟身体是两个东西，处它没有五脏六腑，身体有五脏六腑，然后所以即处非身，即身非处，所以身处两相本原如处，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的。这个你的身和处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地方的，就是说这个它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例子一样，它是有因缘，只是靠着外面显现的虚妄的因缘而产生，但是并不是真正有一个身体，真正有一个处，你去分析那个处和分析的身都找不到有这样子，找不到一个真正是有的东西，这样子它等于从两面来看，这样子等于说色空，空和色是一起的，等于一个手掌，在一面是叫色，一面叫空。那你说它是色是空吗？不是，手掌跟手背是不是一个？可是呢，它们又是同一只手，所以色空就是同一个手，这样子。所以用这样理解比较容易，这样子。然后再来后面就是合身即为身智体性，离身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即如是身，从谁立界？ 是故当知身处为缘，身身世界，三处都无，则身理处及身界上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说合身即为身，假如说我们现在自己的手摸到我的头，那这两个触以后变成什么呢？他们两个是手跟我身体是变成 一体了，就是一体，就是我自己而已，身自体性。然后离开了就没有这个触了，没有这个触就是虚空了，就虚空等相了。所以他这样找不到一个内和外，这个就没有内跟外了，没办法分出个内外。那在这样的话，我们就定出个宗了，就是说有所谓接触就是有个宗嘛。那这是其实我们这，你看，其实我们的手跟头是两个东西，然后我现在碰在一起就变成一个东西，就它没有那个没有内了，然后呢没办法分出内外来了，然后呢一样那个离开身体以后，它也没有分出内外来了，就是它就两边就没有相对立的东西了，这样子。那内外不成中因，就是内外跟中呢这两个是一个相对立的名词。内外没有的话，中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中不复立，内外清空，即主四身，从谁立界？就中间没有这个中间东西的话，外面内外也没有了。那你这个事怎么生出来？从哪里立界呢？好，是故当时身处为缘，身生世界，三处都无，则身以处，以处生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好，就是说，所以应该知道，就是说身处以身体和接触为因缘的话呢，产生身世界呢，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它都不成立的，就是没有真正不变的自性的，没办法定出来它在哪边，这样子。那身处周五则身以处及身皆三，本非因缘，就是它本身不是因缘，就是它不是从身产生，也不是从处产生的啊，也非自然性，就是说没有身体跟处，也没有触觉的啊，所以是这个样子。好，在意，在现在讲是讲意识界齁。好，阿难，又如所明。在意识界来讲，我们稍微要再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意识比较特殊的，其实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都是有实有的东西，你可以看到摸到，然后外面也是可以看到摸到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意呢，我们的意根跟那个法尘，就是接触的那个法尘产生的意识界。但是意跟法呢，它都是无形无相的，我们看不到它在哪里。这样，那由于这个，那所以这个法尘是什么呢？法尘就等于说我们的前五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他们这五个接触之后呢，产生的影子，它只是个影子，不是实有的。因为我们的意根没有办法直接看到，没有办法直接听到，没有办法直接去肠胃道，没有办法直接接触觉或直接听到，所以它透过五根之后呢，再转进来，那产生那个影子，在意识上的那个影子，这样，所以它并不是，它本身就是不是实有的东西了，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哈。阿难，又如所明，意法为缘，生于意识，此事为父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就是说。像我们知道的，我们的意呢，还有心中那个法尘呢，是以这两个为因缘产生的意识。那这个意识呢，是因我们的意根所生的呢，还是以这个意根为界呢，还是因法所生的以法为界呢，法尘为界呢？阿难，若因意生，则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亦如所生，离缘无形，是将何用？就释迦牟尼问阿难说，如果是从我们的意根所产生的话呢，那当时一定你会产生一个意识的话，一定是你心中有想，然后才有动念头了，所以才有那个才产生这个意识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那个前面的法，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法尘的话呢，意就没冒生出来，因为我们是靠，我们刚才讲意是靠外面的色身香味触的影子，然后才产生这个法尘的。所以这个没有前法的话，它没有这个法尘的话，是意是没冒再往上是生出这个意识，生出任何东西出来的。那所以离缘无形，是将何用？如果你当然从意根就会产生意识的话，那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一定要靠法尘。如果没有法尘，根本就我们的意根就无形无相，不知道哪里啊，就没有了。没有外层外面的法层的话呢，根本就没有意识一根，更不要说谈他要生意识出来，所以这个就根本是不合理，是不可能的。 好的，又如四心以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同异即异，云何所生？异异不同，因无所事。若无所事，云何异生？若有所事，云何是异？为同于异，二心无成，借云何立？好，又如果是你的四心呢？我们的分别心就四心，跟以诸思量兼了别性呢，为同为异，就说我们的意识呢，跟那个意根呢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如果跟意根是一样的话呢，那它就是意根呢。那怎么说它是意根所生出来的呢？因为它就是意根，不需要再生出来了，就是一样的。那如果跟意根是不一样的话呢，那就它没有这个意，没有意根，意根是可以分别的啊，不是意根生出来的话，那就没办法分别，因无所生，没办法去分别了，那就没有这个事了，这样子。若无所事，云何异生？如果他没办法分别的话，那怎么是异生出来的呢？所以这个也不对。好，然后呢？若有所事，云何是异？为同于异，二心如尘，皆云何立？如果他又我们坚持说这个异是一种异根生出来的，但是他又可以分别，那变成我们有两个分别心了。他怎么去认识这个异啊？就是说眼睛是没办法看到他眼睛的。好，然后所以他只有同跟异这两种，如果这两个都不行的话呢，就刚刚讲的跟异根一样或不一样。那如果一样的话呢，就是异，也不对的；不一样的就没有这个事，那这也不对的。所以他这个界也没办法定出来，这样子。哦，然后呢，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如果我们的这个意识是从外面的法尘产生的。世间诸法不离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然后呢，五根色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触法，相状分明，以对五根非异所摄。主是决定依于法身，今汝地观法法合状，若离色空，动静通色，合离生灭，愿使诸相终无所得。好，假设说如果是因为法尘而产生的呢，所有世间万物的诸法就只有那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你看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触呢，它要跟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它是很清楚的，眼睛可以看到颜色，哦，舌头可以尝到味道，哦，然后是耳朵可以听到声音，但是这五尘呢跟一根都没有关系，因为一根没办法去直接认识它们，它要透过这五根才办法认识的，哦，如果你的四呢决定是从法尘生呢，那你看看这个法尘是什么形状，法尘的法是什么形状？哦，那我们可以先往内观的法尘，因为是，因为等于说你的儿子呢是从妈妈生出来，那你要找妈妈什么样子，就知道是儿子是谁的儿子啦，去找这个妈妈。那所以他现在就既然是从法尘生出来，那我们找这个法尘到底什么东西？可是呢，我们离开了色空动静通色合离生灭这些东西没有的话呢，就没有法尘了。它是完全依靠这边而产生的，所以它本身并没有自信。因为我们这个释迦牟尼有要破的这些十八界，就是我们执着这些东西，我们心中想的东西，我们眼睛看的东西是真正实有的、不变的。可是你在这边找不到的话，就是法身也没有了，事也没有了，这样。好，然后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所因即无。因生有事，作何形象？就是说这个法尘呢，也是说色空诸法产生的，外面的外境有颜色还有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产生的时候就有法尘了，但是呢，如果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消灭了，或我们离开了这个境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也就是它是没有一个本体的。那再来就是所因即无，就它没有一个本体的话呢，那因生有事，作何形象？那这个生出来的事又是什么形状呢？所以我们要定一个东西，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形状，或者它是相状，是吧？可是这个事呢，它能够生出来的法身都没有形状，更何况事呢？所以事也没办法定出它的形状，这界也没办法定出来了。是故当知异法为缘，生异世界，三处都无，则异一法以异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应该知道说，我们的异根还有外面心中想的那些法尘产生的异世界， 哦，三个地方都不是，都没有，都是这三个东西都是假虚无妄想的，是幻象的，它不是真正实有的。所以一法一生，它这个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性的。哦，就是我们刚从因缘来看，它没办法产生；从自然性来看，它本身并不自然的，你没有那个一根跟法尘，也没有法尘的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哦，但是它是虚幻的，虚然产生而已。哦，所以释迦牟尼主要是要破掉我们对这个外境和我们的心事，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实有。如果你把它当成实有的话，那就可以破。如果你认为说这只是个幻想、妄想、执着或无明产生的，那就不需要破了。它本来就是，它只是个显现而已。就像电视上荧幕的影像，那个影像呢，你真的找那个人找不到，但是呢，它又有显现的，它并不是没有显，它是有显现，可以看到有剧情的。所以，如果它只让我们知道说，哦，一切都虚，那并不是说，没有那个影片，只是说它不是真正的，也不是说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呢不是真实的这样子，它是我们的无明妄想执着而产生的。好，下面就要讲那个七大，七大就是说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七大基本上所有的我们的身心还有外面的世界，就是由这几个产生的这样子。地水火风空在外面也有产生，外境也有，然后见加上见和识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人有情众生都是这个七大而产生的。所以呢，那释迦牟尼刚刚把我们的眼耳鼻的身意都破掉以后，那要破掉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组成的部分，你要把它破掉这样子。好，那阿难薄佛也，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花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并？我今不知失意所属，唯垂哀悯，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系论法。好，阿难就跟佛说了，请示说，世尊啊，世尊常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的变化呢，都是因为四大就是地水火风，然后合在一起而产生的。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直把刚刚的因缘呢和自然性都把它排斥掉了？他说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性。那我今天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请佛陀慈悲给我们开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道了义。所以了义的东西就是空性的东西。在佛经里面，三藏十二部里面有很多，尤其是属于小乘那边的法，一般都算是不了义，它只有通达人无我空性，可对法无我空性就是没有通达到了这样子。那中道就是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它是取中道这样子。中道了义是究竟的那个希望。那这本楞严经呢，它讲的主要是中道了义究竟的道理的，跟一般那个阿含经呢讲的呢，它是人法空而已，它没有讲到法无我空，是不大一样的。哦，所以那阿难请释迦牟尼刚开始说中道了义呢，没有细论的法。哦，然后二十四真告阿难言：汝身厌离，声闻缘觉，诸小圣法，发心请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说那释迦牟尼跟阿难说呢，首先你先要厌离声闻缘觉这个小圣的法要，然后要发心请求无上菩提，要发一个大菩提心，要为利益众生而得到解脱。哦，然后呢，这个心量大了，果才会大。如果因小圣，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解脱，可是并没有去想要去帮助那些解脱，自己想啊，这些轮回太苦了，赶快走，赶快逃出去，逃出轮回这样。他们觉得有可逃出的东西这样子，那心量不够大。那释迦牟尼要他们要鼓励他们发大菩提心，好，哦，所以释迦牟尼，你发大菩提心，我就给你开示呢第一谛。什么是第一谛呢？我们平常的叫做世俗谛，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你看到了外境，感受到了东西，眼耳鼻舌身意，这都是世俗谛的东西。那第一谛呢，就是讲空性的，圣义谛就讲空性的。然后这两个呢，圣义谛跟世俗谛呢，两个合在一起双运的话呢，就是第一谛，就是最究竟的道理了。哦，那如何如何复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汝虽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悯。好，哦，那释迦牟尼说，你为什么帮这个世间的那种细论呢，还有妄想因缘呢？因为你执着它是自然的，或执着是因缘的，这都是一个细论。好， 把自己捆得死死的。那你虽然是多闻第一啊，可以听多闻不忘啊，但是呢，就好像是很多呢他讲卖药的人或是那个介绍药的人，他呢从来没有看过药，他是看过那个图谱，然后把药性背起来，然后就说这个药是什么样子，还有什么作用。可是呢，真的他看到，他因为他只看过图，没有看过真的药，真的他身上去看到药的时候，他就说他没办法分辨，说哎这是什么药了。因为他只看过图谱，他是画出来的东西，他没办法认识真正的那个东西的。所以释迦牟尼说这样是很可怜的哦，因为呢你们只能认识这个文字啊，而不认识真正的什么是真正的那个解脱啊。哦，嗯，然后如今地经无当为主，分别开示，依令将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成佛圣子。啊，释迦牟尼说，那你先好好听，我要替你给你开示，好给你们好好的开示，然后让也希望以后来修大乘佛法的人呢，都可以通达实相。实相就是第一义，也就是实相无相，无相无不相。就实相就是空性啊，如来藏啊，啊很多名字，涅槃啊，心的本性啊，本觉啊，觉性啊，就都是一个东西，就第一义啊，也都是这个，让大家知道这个最究竟疗愈的道理。好，阿难就静静的听佛来开示。好，阿难如汝所言，四大和合花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以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若和合者，同于变化，始终相等，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好，阿难就像你所说的。四大和合之前，释迦牟尼跟他开示过说，四大和合花明世间的种种变化，我们的身体啊，外面的世界都是由物质，都是由四大和合产生的。啊，若这个四大的体系呢不是和合的话呢，那则不能诸大杂合。就像虚空一样呢，就是说这个四大的体系呢，如果它本身没办法和合的话呢，则就没办法产生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万有了，就像虚空一样，你的虚空它没办法跟其他东西合在一起的，我们看到虚空它没办法跟其他东西合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所以说释迦牟尼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它是可以和合的，它的性是可以和合的，就是说如果没办法杂合的话。但是呢，所以我就从另外一边来看，就若和合的呢同于变化始终，就是说如果四大可以和合的话呢，那他们就是有生老病死咯，就会因为我们身体就是有生老病死，生灭相续，然后生生死死死生，就像旋火轮一样，没有不会停止，因为它一直在变化，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四大本性是不会变化的，好，所以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这样子。可是这么就是说，这它也是可以和合的，但是也是不能和合的。好，为什么？假如说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没办法跟东西和合的。然后可是呢它又可以东西合合，我们身体里面好像它全部都混在一起了，我们肚子有空，身体有体温就是火大，然后身体有体液湿的是水性，然后骨头是地大，所以我们四大都有了，其实七大都有了，这样子。所以它也是合，可是它本身的体性呢，又它本身又不是合在一起的，它体温它跟湿性又没有关系，这两个又是独立的。好，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也是这样，释迦牟尼也说他们这四大呢本性也是空性的，就像我们一个手边，你说啊它现在是有产生的，可气上它什么都不是的，那只是我们的妄想执着而产生的，那后面会一个一个啊破出来，那让大家知道，这样子。好，嗯，好，先第一个从地大开始破起，汝观地性，初为大地，细为微尘，自临虚尘，悉彼即为色边迹象，七分所成，更悉临虚，即时空性。阿难，若此临虚悉成空性，当知虚空出生色相。啊，汝今问缘，有何何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汝且观此，此一临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不因临虚，何成临虚？就释迦牟尼就说，那我们开始分析，这种就是在中观里面叫做金刚穴因，他把一直分析到最小，就是假如说拿个东西来，你把它就是大地，把一块土拿上来好了，把它 分析到很小很小，叫零虚尘，就是说它没办法再分析了，再分析就变成虚空了，叫所以叫零虚尘，啊，这是假设的东西，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的，啊，然后西比即为色边际七分，就是说我们都是一次都分七个，就是一个平，就是一个水泥，我们就把它打碎分七块，啊，在其中一块再打碎分七块，一直分到零虚这样子，啊，可是我们分到后来呢，就是零虚再分下去。它就是空性，就是虚空，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为没办法再分了，哦，就没有东西，分上去没有东西了。那阿难，如果呢，这个离虚呢，分析下来就产生虚空，那应该是那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虚空是由色相所产生的，是由外界的东西，因为把它分析完就产生空了，就没有了，是产生虚空了。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样讲，如果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了。好，如今论言由何故出生世间的变化相？你先说，从何呢产生世间的变化相？那你看这个一个临虚尘呢？这个临虚尘，我们需要几个虚空才能够合成一个临虚尘，这是没有办法的哦，对不对？临虚是实有的东西，虚空是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不可能变成实有的。其实是刚刚也是不对，刚刚临虚也是。什么都一个有实有的东西不可能分成什么都没有，它一定可以再分，可是分到后来其实现在量子力学分到后来就是说它只是一团能量，它找不到一个它的粒子性了，这样子。现在量子力学就是发明到这种程度，就是分析一下我们看到个粒子电子原子分子，到后面到夸克的时候它只有能量，一团能量根本就没有一个变的粒子或一个固定的粒子在那里，没有了，已经找不到了，这样。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所以这个也就是虚空呢，也是虚妄合，是一种妄想之所产生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虚空，真正的虚空，真正的临虚的。好，那再来就是说，不因临虚合成临虚，就是说，应该临虚成又可以合在一起，又变成临虚吗？意思就是说，临虚是不可能合成临虚的嘛，因为临虚者是最小的一个粒子了，不能再分了，下就虚空了。那所以这个两个合起来就不可能再变成临虚，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对的啦，就是临虚成呢不可能是由虚空来合而成的，这样子。那临虚也没办法合成临虚的，这样子的。哦，好，那又临虚成吸入空者，用即色相合成虚空。就假如说，因为这是在小乘里面他们这样认为的，小乘就说这个临虚成就分析到最后就变成空性了，这样子。哦，然后呢，又临虚成吸入空者，用即色相合成虚空。这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啊，分析到后来就是没有这样子。那这其实是师兄们就问他说，那临虚成这个把它分析到变成空以后呢，我们要几个临虚成呢？那才几个色相才可以合成这么大的虚空，这样子。所以临虚成也是没办法变成虚空的，这样子，而且这个也是不对的。哦，因为我们临虚尘它是分到很，它是很细很细，分到后来就没有了，没有了产生一个虚空。那我们现在看外面这个虚空这么大，那要几个临虚尘才可以，要几个那个色相才有办法合成这么大的一个虚空。所以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脑力激荡。好，若色何时，何色非空？若空何时，何空非色？色犹可惜，空云何恒？还有说，如果呢？色合就是说，像临虚醒虚，这个微尘这个东西合在一起呢，哦，合色把东西合起来，它就不是虚空了，哦，对不对？这大家可以知道。那如果把虚空合起来之后呢，合空非，它也没办法产生那个有色相的东西，就等于说我们刚刚那个虚空没办法合成临虚尘，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同时呢，那个临虚尘呢，在合的时候也没办法变成虚空的，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对的哈。然后这个色尘呢，有可分析，就是我们这个物质呢，还可以再分析下去，把它分析下去。但是呢，空虚空怎么把它合在一起啊？你看我们这个虚空，你有办法把一个虚空和这个虚空合在一起吗？它本来就是没有边界的，没办法合的。所以这都是我们自己假设，其实都是不对的，都是我们的妄想而去执着它有色和空这样子的，好。所以，实际上我只是把点出来说，这个理论上的不合理啊， 哦，汝言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随众心因所资粮，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单有言说都无实义。好，师父说这段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后面的七大全部都是用这段来解释的。好，汝言不知如来藏中，就是我们如来藏性当中，如来藏的本性当中呢，性就是性，就是如来藏性哦。这个性色真空，这个所谓的外面的色境色尘呢，它的体性就是空性的，等于说色就是一边，空性是一边。好，然后呢，性空真色一样，再来空这一边，色这一边，在如来藏性中。这个性色真空，性空就是什么？从这边一个手掌，它一边是空，一边是色，然后你从色这边看过来就性空真色，啊，这边看成性色真空，那其实是一个东西的，全部都是如来藏所，如来藏本体，这个整个手掌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本体所幻现出来。我们执着说这手掌手背，其实它就是个手，它就是手，只是手掌手背是我们自己执着出来的，分别执着妄想出来的这样子。所以后面的七大全部是用这个道理来解释。这样子的，并不是真正实有一个色，或是有一个空，都不是的。哦，一切都是执着来这样的本性本体，然后我们自己的妄虚妄执着无明妄想，而产生了这个色和空。好，哦，那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就是说那本体是很清净的，尽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但是呢，随众生心因所资粮，寻夜发现又跟，但是随众生的心行嫉妒，我们的分别思量呢，而产生呢。这个世间的业力，业力轮回这样子的，好，循业化，从这个业力而产生了，这个产生所有世界，我们是色身相位处啊，眼耳鼻舌身意，或是个色和空，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多无实义，就是我们世间人没有这个真正的知识啊，我们只是把它执着说，哦，这个就是因缘产生的，哦，那个自然产生的，看得到变化就是因缘，看不到变化就是自然产生的，所以这都是不对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去分别嫉妒而已，分别来去分别思量执着这样子而已。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所有的就像禅宗一样，就是不利于言语，就是只要是有言说的，你可以嘴巴讲出来的东西呢，都不是真正的空性，空性这东西没办法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所以禅宗常常讲说不立文字这样子的，就言语道断，心行触灭，就是说你只要一讲一用语言来讲这个空性的话呢，这个已经离开跟那个道了，已经断掉了，这真道已经断掉了，哦，心行触灭之后，你要起心动念来分别思量呢，那就是妄心一动了，那已经离开了那个所谓的那个空性了这样子。所以就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哦，啊，再来第二个是破火大。哦，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时之家，欲吹殉时，手执阳穗，日前求火。就是阿难，就是火性呢，它没有它自己的体性，哦，没有无我，没有它自己的体性，它是靠着外面的各种因缘而产生的。啊，你看城中，在这个我们这个城里面呢。他们还没有吃饭的人呢，他们要煮饭之前呢，他们手持阳穗，就是阳穗就是放大镜，哦，然后在太阳光底下求那个佛，他们是用放大镜，然后照那个艾草艾绒，然后太阳一照，然后火就起来了这样子。哦，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一族1250比丘，今为一众，众虽为一，结其根本，个个有身，皆有所身，四族民族如舍利弗、婆罗门所。优罗频罗迦瑟佛乃至阿难趋檀种性，就是释迦牟尼就是跟阿难说，阿难叫所谓和合，就是说像我跟你啊，我们1250个比丘，今天是一众，啊，是我们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比丘合起来的，哈，哦，然后但是也都有自己的名字，哈，哦，然后呢，但是你问他每个都有他自己的名字，哈，哦，然后就是那就是说他是和合产生的。然后阿难，若此火性因何而有？彼手执镜于日求火，是否为从镜中而生？为从爱出？为从自然？就是那么就那，若是火呢？是因为何而有？那这个火呢？是从太阳来的呢？从镜中出来的？从爱出来的呢？哦，或是太阳出来的呢？哦，然后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爱。 来处林木，皆因受焚。若尽中出，自能于尽，出然于爱，尽而不容。淤如手指，尚无热相，云何容判？若生于爱，何借自尽？光明相接，然后我生。那这个时间我就是要破他这个因缘生，他是不是因缘生出来的？好，那如果是因缘的，那哪个因呢？哪个缘呢？阿难就是说，好，假如说阿难，如果他是从这个火呢，从太阳过来的，那如果太阳过来的话呢，就不需要。他太阳过来就可以把那个手上爱想烧掉了，他不需要所有的附近的树木树林都可以烧掉了，不需要靠镜子了、哦啊、如果呢，如果镜中出来的是从那个放大镜出来的话呢，那如果镜中自己出来的话呢，那就镜子会 出火来的话，那镜为什么不融掉呢？那为什么你手拿的也没有不会烫到呢、哦，然后再如果是从艾草生出来，就因为是太阳光照到那个放大镜，那是照到艾草。如果从艾草上面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太阳跟那个放大镜了，然后才生火这样子。所以这三个因缘都是不对的。好，再来就那如果汝右地官静因手指，自从天来爱本地生，火从何方游虑于此，日渐相远，灰合灰合，不因火光无从自由。就是说，那现在只要说它是。刚刚说是因缘独立的因生，那不是的，那就是那是合在一起才产生的。很多人认为说刚刚这样破也不对，应该是合在一起才产生的。好，那我们就看我们镜呢是因为手拿的啊，阳光呢是从天上来的，爱呢是在那个本在地上的、哦、那佛是从哪个地方跑出来的呢？我们的镜跟太阳这么远，他们两个是没办法合的，他没有合在一起的、哦，那不因火光无从自由，它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它还是有火出来，所以这个火也不是自己出来的，它只是说它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它是我们的虚妄执着而产生的，它并不是火性到处都有，只是说它是我们虚妄想执着，而不是一定是因缘或是非因缘而产生的，好、哦。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因所滋养。阿难，当知是人一处之境，一处火生，遍法界时，满世间起，起遍世间，宁有方所。那因为那刚刚是问他说，那火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释迦牟尼跟他解释说，你不知道呢，我们在如来藏的本性当中呢，这个如来藏性呢，在如来藏性当中呢，火跟空性呢，就像一个手掌。一个手背一个手掌是一样的，性火真空，性空真火，从一边看过去就是性火真空，另一边看过去就是性空真火，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其他就是外藏性而已。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它到处都有，尽虚空遍法界都有这个性的，随众生心因所滋养，随众生的妄想执着而产生的、哦、阿难，当知是人、啊、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这个世间人只要一个地方拿镜子，他就一定要生火，尽虚空遍法界我拿镜子的话呢，只要有日光呢，它就到处都有火了。它并不是说火只在一个地方而已。因为说知道火是实有的，那就是一定有个体性，它有个地方方所。其实它是没有方所的，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它是个实有的火，所以这个火呢也是虚妄妄想执着产生，并不是个实有的。如果实有的话，那就火一定有固定地方产生的，它不会说到处都可以产生的这样子。哦。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间分别居住，但有言说多无实意。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们的业力因果、哦、业力因果而产生的、哦、然后世间人没有那个没有知识、哦、就把它执着是它是因缘或自然性，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居住、哦、但有言说多无实意，是一样的，跟前面一样的，这个只要是我们言语讲出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东西的。哦，好，现在讲水大。阿难，水性不定，流徙无痕，如四罗城、迦毗罗仙、卓迦罗仙及波陀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经，用何幻药？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荒珠，乘月冲水，此水为父，从珠中出，空中自由，唯从月来。就说印度的还有阿难，就是水性呢，它不定的，它是到处流来流去，流来流去，它并没有固定的一个性的。好，那就是在四罗华仙的一些外道，迦毗罗仙，还有卓迦罗仙的波罗摩，还有诃萨多他们的这些大幻师呢，他们呢就是用一些 要求太阴金，太阴就是月亮，金就是月亮的精华，就是水的意思。好，那用这个太阴的月亮的那个精华的水呢，来合合那个那个换药，做一种这种特殊的修法的用药。那就是那时候他们在这个这些外道呢，他们在白月昼，白月昼就是说等于月圆的时候，月圆的中宵齁，那手中持方珠，方珠可能就是一种珠子吧，一种宝珠吧，齁，然后底下呢可能有盘子，它就可以把水接下来了，就可以产生那个水了，齁。这个在好像道家也有类似这样的法术，就是说他们呢透过一些方法呢，就可以把这个水呢从月亮给接出来了，就是从在满月的时候呢可以接水出来了。然后就圣母说，那这个当时是有这个症状，就很这种状况很多人都看到，所以圣母就讲这个例子哦。此水呢，就现在可能不知道这个珠到哪边去了。此水为复从珠中出，还有空中自由为从月来。那圣母问阿难说，这个水呢是从水这个方珠这个珠子跑出来的，还是虚空中自己产生的，还是从月亮来的呢？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因土流，流者何待方珠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因流水，何待中宵成白月昼？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祭天，皆同桃林，云何复有水入空性？好，圣母说，阿难就要先要就把这个因缘正要破掉哈。如果从月亮来的话呢，那如果月亮来的话，在这么远就可以让你这个水珠出水的话呢，那经过这么说，这个中间这个林木啊、树林啊，都应该会出水。好，如果他们都会出水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方珠了。哦，然后可是实际上是并没有到处都有水啊，所以不流的话呢，就是月亮水精华呢，并不从太阴经，就不从月降了。哦，好，假设说从入珠出，就是方出这个珠子跑出来的，那则此珠中常因流水，就它珠水是从这个珠子自己出来的话呢，它就不需要等待那个满月的中宵了，满月的那个正十二点那个时候中宵了，哦，它就不需要等这个时间，它就一直自己会出了，不需要等这个时间了。所以它也不是齁。啊，若从空生空性就是若它是从虚空产生的，那虚空到处都是虚空，那应该到处都有水，不应该就是从人啊到天上啊都被淹没了。那怎么中间不可能还有什么水啊、陆地啊，还有空行，就是在就是空中跑的飞的那些动物啊，就都没有了。这样子。啊，如根地观，月从天色，珠因手持成珠水盘，本人肤色，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月珠相远，非何？不因水晶无从自由。那你再好好观察一下，那个呢？月亮是在天上走的，然后呢？月亮是在天上走的嘛？啊，水珠是因为你手拿的，那这个成珠的水盘是我放的，哦，我们自己放的。那水可是明明就有水出来，那水从何方流注于此？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找不出来的，这样子。哦，月珠相远，非何？就是这个月亮跟这个方珠这个珠子这么远，它两个没办法合，你说它们合产生的时候，它们不是合，你这么远它没有碰到的。哦，非何？不因水晶无从生，就这个水晶也不应该是无因而产生的，没有因缘就出来的。这样，所以因缘也不对，没有因缘也不对。哦，所以释牟尼就说，汝尚不知这些呢，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一样。在如来藏本性当中呢，水呢跟空性呢，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如果我们假如说一边是性水真空，一边是性空真水，其实同一个东西就是如来藏本体而已。那因为妄想执着而产生的这些东西，而水了。然后清净本然，周遍法，它是到处这个水的性呢，是尽虚空遍法都有，并不是有。如果你知道它是一个实有的话，那一定是在一个地方的。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哦。随众生心因所思想，就随我们众生的心行呢，哦，它就可以到处产生哦。就你这个地方拿个珠子，这边就有水出来。嗯，进虚空遍法，就到处都拿个珠子，到处都拿放珠子的话，那到处都有水存身哦。它并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它本身，因为它不是固定实有那个自性，有自性的东西，所以它就是空性的东西啊。哦， 然后呢，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啊，就跟前面又是一样哦。这只是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业感不同，所以产生这样的状况了、啊。那我们世间人没有这个没有知识的人呢，就只把它执着为是这个是因缘啊，或者是自然性，哦，那、啊、那这因缘自然性就把它破掉了，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而产生的啊，只要是。只要是妄言说都妄，只要是说出来的呢，他都没办法指出真实的那个道理的。好，再讲后面讲风大，阿难，风性如体，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于大众，身且离脚，动及旁人，则有为风，伏彼人面。此风为父出袈裟脚，花于虚空，身彼人面。就是阿难，这个风呢，性呢，它是没有一个体，没有一个体的哦，我们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动静不常，它就是一直在变换的哦。好，像那师父说，你平常呢，你们站起来呢，把衣服整理一下之后，然后走入那个僧众里面要坐下来，那在这个呢，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衣角身前的衣角就是用出家人那个法衣，法衣呢，你碰到。就从那走过去飘到了，走过去就有微风，然后吹到你那个旁边坐的那个人的脸。那这个风呢，是从你的袈裟脚出来的，还是虚空自己出来的，还是这个人的脸他自己跑出来的？哦，就是要破他的因缘啊，风是因缘来的。然后阿难，若此风若复出袈裟脚，如乃披风，其衣非摇，因离如体。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因衣中有常风定。若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福？空性常住，风因常生。若无风死，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明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若风自生，被无自面，从彼面生，当因服汝。自如整衣，云何道乎？好，释迦牟尼说：阿难，假设说这个风是从你的袈裟的那个边呢跑出来的话，那等于就是说你不是披着袈裟，你是披着风了，上面都是风了，然后你这衣服应该是会飞的，它自己就会飞，因为风从那个袈裟产生出来的，哦，应该是衣服应该飞的，会动的，离开你的身体的。那可是呢，我现在说法的时候呢，我们这些所有的比丘呢，大家呢衣服都垂下来的，你看看我的衣服，我的身体，那它。也没有动，那风在哪边呢？那不应该说这个风呢藏在呢衣服里面吧？哦，所以这是从风呢是从袈裟出来的呢，是把它破掉了。好，若生虚空，如果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话呢，那虚空就自己生出来，就不需要你衣服动了。可是你衣服不动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风呢？啊，然后还有呢，空性呢，虚空那个它常一直在这边的。如果虚空一直这样子的话，那如果虚空产生的话，那虚空常在，就风应该自己会一直跑出来，对不对？啊，如果没有风的话，如果是风从虚空产生，那如果没有风的话，比方说就没有虚空了。对，我们是反推过来了。好，如果那灭风，那没有风，我们可以看到，就没有风，就东西就不会动，就没有风。可是呢，没有空，我们怎么看得到是到底什么形状啊？所以。哦，如果有生灭呢，就不叫虚空了。所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虚空不可能产生风的啦。哦，如果它叫虚空的话呢，那又怎么可以产生风呢？所以它虚空就是它虚空的体型，它没有风的。哦，风是有它另外的因缘产生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也不从虚空产生。然后再来，若风自生，被拂之面，从彼面生。啊，就是如果风是从被吹的那个人的脸身上产生的话呢？从他的脸伸出来应该吹到你的身上，那为什么是你在整理衣服的时候那个风是吹到他脸上呢？所以也不是从那个脸的人的脸上吹出来的，这样子。所以释迦牟尼要他说啊，如审地观，整衣在汝面所逼人，虚空即然，不参流动，风之邪风鼓动来，风空性何？非何非何？不因风性，无从自有。好，然后你好好想一想，你自己在整理衣服，然后脸是他的脸，那虚空的是寂然不动的，然后呢，风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再仔细想一下，风空性格，哦，风跟虚空它的性是不一样的，风是流动的，空是寂然的，它没办法合，对不对？等于水跟水可以合， 水跟果是可以合的，但是呢，水跟虚空它是没办法合在一起的，哦，一样的，所以它体积不同就没办法合，所以但是呢这两个风虚空跟风它是没办法合的，但是呢，风也不应该无从自由，就没有原因就跑出来的，实际上是有风产生的，它走过去就有风产生，但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如晚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阿难，如汝一人为动拂衣，有为风出，遍法界府，满国土生，周遍世间，你有方所，行业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间分别系数，但有言说都无是意。法师们就说，阿难，你不知道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当中呢，它本性呢中有性风真空，就是风呢跟空性呢就是一体的两面啊，性空真风也是一样的，而是从这整个手掌代表如来藏的本体，然后手掌这边是手代表如来藏，手掌是风，手背是空，这样这两个就是一体两面这样子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就是它是本体是清净的，然后呢进虚空变化都是这个性的啊。啊，随众生的心行呢而所产生的，啊，就是而且这个风呢并不是固定的，因为我们如果执着它是一个实有的风，真的有个风的话呢，那它一定有固定的体性、固定的位置、固定的相状。那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啊，实际上就举个例子，你像你一个人，你衣服轻轻动就风微风出来了，然后如果你进虚空变化就去拿了衣服去扇的话、去走的话，到处都有风，哦，所以它。进虚空变化都有，并不是有个固定的地方或固定的时间 或地方的哦。寻业发现，这依据众生的业力而产生的世间呢，世间人呢没有这个真知灼见啊，就把它迷惑说这个是因缘啊或者自然性，其实都只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所产生的。哦、但有言说多无实意啊，都不是真的、啊。好，现在我讲。四大一讲，我要讲空大，哦，然后呢，阿难，空性无形，因色显发之四罗城，去和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坚婆罗堕旃陀罗等心力安居，凿井求水，出水一尺，雨中只有一尺虚空，如是乃是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前身随出多少？好、哦，阿难。他现在讲空大，那空性是无形无相的，那因为外面的色而显花，就是说你有这个外面的色相， 有桌子我们才看到说哦，会有这个房子我们才看到哦，这里面有个空，有虚空在里面，房子外面也有虚空在里面，这它是靠着那个哦，这个有色境色尘才能够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说在四罗城里面呢，很多人的各个种姓的人呢，他在盖房子的时候呢要挖井，要盖房子的时候就要要挖井，要来取水，然后呢挖下去呢出土一尺，中间就有一尺虚空产生出来了，那你出土一丈，中间还有一丈虚空产生出来了，那就是随不管你出多少土就产生多少空这样子了。好，此空为当因土所生，因着所有。好，先我们分析说这空是因缘生的齁。好，此空为当因土所生，因着所有，无因自生。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着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回无通达。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因尽空住。若土先出无空住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若出入则因空土原如一因，无意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若因着出则着出空，因非出土，不因着出着自出土，云何见空？土根审地审地观，着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已如是虚空，因何所出？着空虚实不相为用，非何非何？不因虚空无从自出。哦，这么问就跟他说是这个虚空呢是因为土所产生的呢，还是呢因为我们去挖而产生的呢，还是呢没有因产生的？哦，假设说这个空呢无因自生，如果是无因自生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还没有挖土之前呢，这个没有看到地下有虚空，对不对？哦，只有看到土地而已。那所以这是不是的，所以它并不是无因生的。好，如果因为土出来呢， 才产生虚空。然后因吐出的吐出时产生的话，你会所以生你就看到吐出来的时候应该有空进去，对不对？可实际上我们挖出来根本没有看到空进去，可是空就出来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地水火风，其实它都还有一些形状相貌还可以感觉到接触到，但是虚空呢它跟空性是最类似，在我们的七大里面呢，空虚空跟空性是最类似的，它有很多空性，身上它没有固定的形状，然后什么都可以容受，然后它有，所以这个人来聊前面呢或听得有点模模糊糊，这个地方如果能仔细想呢，它比较容易了解什么是空性。但这个虚空这个空跟真正的空性又不一样，因为真正的空性呢一微尘可以容一个灰尘里面它可以容受十方刹土，就是整个宇宙都会在里面，这样子宇宙没有变小，这个沙尘没有变大，这是空性。但是我们的虚空是有阻碍的，你一个人在这边，另外一个人就没办法过来，他就没办法，他就是有阻碍的，这是玩空，它不是真的空。而且真正的空性呢，它是可能就是我们的觉性一样，它是有觉有知的，并不是无知的。可是我们的虚空是玩空，它是没有办法知觉到任何东西，所以这有差别在这里的。好，现在我讲说因作一吐出来呢，这个吐出来应该看到空进去，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看到空进去。好，如果吐先出没有空入者，云何虚空从何？那我们吐先挖出来，可是没有看到空进去，那为什么虚空又生出来了？这个地方好好想一想，这个地方，它实际上真的就产生出来，可是真的没有空进去。好，若无出入，则因空吐原如一。如果你没有看到出或入，没有看到虚空的出和入，这也就是说虚空跟吐应该是一样的。那一样的话呢，这土之时为什么空不出来呢？如果这个两个是一样的话呢，那我们挖土出来应该把空也挖出来，为什么只挖出土而空也没挖出来？所以这也不对啊。如果所以是从土出来生出来是不对的哦。好，那如果因凿出中从挖出来的话呢，凿那凿出空，因非出土，我们是挖才把空挖出来的嘛，一挖才产生空的，所以应该是你挖应该挖出来空，而不是把土挖出来。所以说是从语言上来讲是应该这样的啊，不应凿出凿自出土，它所以不应该是这个挖出来，因为是挖你只能挖土，所以没办法挖空啊。可是呢，凿自出土云何见空？我们只有挖土了，可是又怎么看到空呢？所以你再好好想一想，这挖是人的手随风运转，我们挖哪边土呢？它就怎么移动这样子？那这个虚空到底怎么来的呢？你有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出入啊？好，再来，凿空虚实不相为用，所以我们挖土是实的，虚空是虚的，这两个体系是不同的，它没办法合的，这样子，好，它不互相作用的。可是为什么就是产生虚空的呢？好，所以应该，而且星光不应该没有因就自己跑出来的。所以这地方要好好想想，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比较容易懂。前面呢我是这样地水火风的讲一下，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疑问的，可是这个空呢就不容易有疑问了，因为它这个就是多想几次多看几次就知道什么是空性了，这样真的是只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妄想，而不是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因了，这样子。好，若此虚空性缘周遍本不动摇，好，所以就是这个若虚空性缘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金明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三灭，本无生灭，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圆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所以呢就是这个虚空它的性呢就是性缘周遍没有动摇的，跟性虚空变化都是都有了，所以可以知道说地水火风跟这个空呢都是一样的，它们本性都是圆融的，都是如来藏的本所化现出来的，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生灭的，它是不动摇不生灭的，虽然是虚空这个性，所以地水火风也是这个性的，那你如果看我看到火有生有灭，就是因为燃料用完了嘛，那是燃料用完了，跟火本身是没有关系，它本性是没有变的。阿难，汝心昏，你的心呢就是很迷糊啊，就不知道这个四大呢原来就是如来藏，这样子。那你可以看看虚空呢，它是刚像挖土那个例子，你看看它是有出还是有入，还是没有出入？再好好看一看，这样子要好好想一想，其实都不是，它没有出也有入，也不是说没有出入，这样 这两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执着而去定义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习惯说一定有个有或没有，啊，执着一个好或坏，我们就是执着。如果没有有，就没有没有的。其实本性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们自己一个执着妄想，一个有，它马上就没有出来了。这两个是相对的。祖贤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华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哦，这句话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在如来藏的本性当中呢，这个呢，觉知呢，这个本觉呢就是真空。这句话在本性当中，这个本觉就是空性，这虚空的性就是本觉，就是其实就是空性的意思。但是它就换一个名词，就用觉，性觉真空，性空真觉，这样就这样。这个整个是手掌代表如来藏，然后呢，手背一边是空虚空，一边是我们的觉性，这样子啊，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只是因为执着妄想而产生。他们是清净本，它本性很清净的，然后继续风变化就都有，那只是随众生的心行呢而产生的这样子。哦，好，然后阿难就像一景，如阿难如一景空，空生一景，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圆满十方你有方所，寻夜发现世间无事，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就阿难就像一景的一景把它挖，一个景把它挖空以后呢，就里面就空生一景，就虚空就在里面了。然后呢，十方虚空也是这个样子的，哦，它到处都有，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的，哦，所以它虚空也不是实有的。如果你执着实有，它不可能这个样子。如果它是实有一个东西的话，它不可能说，因为它是这个虚空是空性，所以它才可能到处都可以有。如果虚空不是空性的话，就固定一个地方，就不会到处乱跑了，这样子的。哦，寻念的话就一中的业力而产生的，世间人没有这个知识啊，把它执着，它是因缘还有自然性，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而产生的啊，所以这个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所以这个虚空这个意思是最容易去认识空性的，因为它就是虚空，它跟空性很有那种关系。但是呢，所有地水火风这个宇宙呢，还包括虚空呢，都还是在空性当中。我们可以说这个所有的世间的万物呢，都是在这个宇宙这个虚空里面，对不对？我们可以学过物理学，应该是啊，这个宇宙整个都虚空，中间有很多很多星球，那所有的东西都在虚空里面。但其实呢，包含这个虚空和这个宇宙呢，它整个都是空性的，这样子。这个空性并不是没有，而是它是本体是空性的，这样子，体性是空性的。好，见大就是现在就讲那个我们的见，这个见就是说其实包含的，因为就代表是根六根，哦，那它是用见来表示，它是用我们眼睛的看见来表示，其实它就是一个六根的本性是什么这样子，哦，那我们这但在这文这段里面都是用见来表示这个根大，哦，那见大跟四大是有差别的，六根跟六识是有差别的。六根等于就是说我们是眼睛看到东西，但他只有看到，并没有去分别去判定，这样有看到没看到这样子而已，他没有判断说是好坏啦，黑色白色啦，哦，红色黄色啦，哦，男的女人，这就属于四，哦，四是第七个。那我们先第六个是要看到见，哦，啊，他讲的是并不是只有见的，其实是六根，见闻觉知啊，闻还有嗅尝听觉都有，哦，啊，见觉无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极多林，朝明夕昏，色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变暗，则明暗等因见分析。好，哦，啊，这个我们见觉呢，无知就是我们这个知觉性呢，六根呢，它本身是没有知觉，没有分辨性的，哦，它是靠了因为色空，就是外境的色尘还有虚空而产生的。就像你今天在几撮林，哦，早上是有光明的，晚上是黑暗的，哦，啊，最后在深夜呢，就有满月的话呢，就有光明，啊，如果是初一啊或三十啊，就是黑月，那就没有，就是暗的。所以这明暗的因见呢，这个明暗的相呢，是因为你看到来知道的而知道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看到东西，它是要有三个条件哦，就是明暗，还有虚空，还有眼睛这样子，还有那个呢，能够看这根见根这三个才四个才能看。那现在就假设说， 此见为父以明暗相，并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复异非异。就说现在释迦牟尼就问他是这个，我们这四个呢，见根呢，还有明暗呢，还有虚空呢，是一体呢，还是不是一体的呢？或是一样的，或是不一样的，或不一样的，或是不一样的，这样子。他从四个角度来，任何一个东西都比离不开这个四个角度了。好、哦，那阿难，此见若复以明暗，以明暗即与虚空圆一体者，则明与暗二体相亡。暗时无明，明时会暗。若以暗一，明则见亡，必一于明，暗时当灭。灭则云何见明离暗？若明暗殊，见如生灭，一云何成？就是阿难，这个见呢，眼看见这个呢，眼睛呢，眼根呢，如果跟明暗和虚空是一体的话呢，则明暗这两个是不一样体型的，明暗是相对，它两个不可能是一体的，不可能同时出现的，所以它们是不可能是一体的。哦、如果是它们是一体的话呢，那明暗就两体都没有了。好，就暗的时候就没有明，明时就没有暗，它是没办法在一起的，所以它是只能选一个啊，选一个。如果是见是以暗一体的话呢，那明则见亡，就是你就看不到明了。好，那必一于明，就是说跟明是一体的话呢，那就没办法看到暗了。好，但实际上我们是明暗都可以看到。好，灭者云何见明离暗？对，其实我们是都可以看到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又不一体，不应该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不合合，这不是一体的。若明暗不一样呢，那见如生灭，一云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是明暗又这两个是一体的，那这个一是没办法成立的。好、哦，现在先把这个破一体或一体的把它破掉，这样子，那就是不是一体的。然后现在说，如果是一体不同，刚刚是说同体的话，现在说不同体的话了哈。若此见经与暗与明非一体者，汝离明暗即与虚空分析见缘作何形象？离明离暗即离虚空是见缘同龟毛触角。如果我们这个见呢跟暗和明不是一体的，好，那请问如果离开明暗还有虚空，那你这个你怎么去看到呢？我们去分析这个看见，那怎么看到？它已经要有虚空，还有黑暗、明和亮，啊，暗明暗才能看到的，哦。然后呢，离明离暗及离虚空是见缘同龟毛触角，就是离开了明，还有暗，还有虚空，我们这个见这个、看见呢，根本就是像乌龟的毛和兔子的脚都是没有的，这样乌龟不会长毛的，兔子也不会长脚，这都是没有，就这个都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个也不对。刚刚说一体也不是，不是一体，现在又不是。好，再来，明暗虚空三世俱异，从何立见？明暗相悖，云何复同？离三缘无，云何复应？就是明暗虚空呢，三者都不相同，那这个见是从哪里立出来的呢？好，现在从因缘来看，然后明暗相悖，云何复同？这明暗又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两个是不同体的东西，那怎么又说是一样的呢？然后离三缘五，离开这三个的话就没办法看到了，那又怎么是不一样的呢？我觉得他就要从这个同义来破，这样子明暗相悖它不是同的，就没办法同体，然后三个又不一样的，离三个就没有，离开这个虚空和明暗就没办法看到了，所以它也不是异，也不是说不一样的哦，这样子。好，所以呢，那就是，所以就是同跟不同就把它破掉了，哦，然后再来分空分见本无偏判，云何非同？就是我们刚刚是破那个同跟非同，那现在破异还有非异，哦，分空分见本无偏判，云何非同？就是说，虚空跟我们的见性呢，这两个是没办法，没有办法，没有边界的，对不对？如果你说它是两个东西，空虚空呢，跟我们这个见性是两个东西的话，那一定它有个一定有个边界，可是我们找不到边界，所以就晕了。它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呢？好，然后见暗见明，性非千改，云何非异？我们看到明又看到暗，可是我们的见性是没有变的，那为什么说不同呢？我们见性是一个嘛，只能一个见性，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暗又看到明，性没有改变，所以它也不是不一样的。 这样，所以他就把前面讲的，也不是同，也不是异，也不是非同，也不是非异，他全部都破掉，也是一体，非一体也都破掉了，这样子。哦，汝更细审，唯细详审，审地审观，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拥归大地，如是见今，因何所出？见觉空完，非何非何？不因见今，无从自出。那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好观察观察，这光明亮呢是从太阳过来的，那黑暗呢是从那个没有月亮的那样过来，黑月就没有月亮的时候过来产生的。那通呢就虚空，虚空是通畅的。拥归大地就是大地是组的，地大是组在一起的。那你这个我们这个见性呢是怎么来的？这个见觉，我们见是可以有觉知性的，虚空完它是完空，它是没有觉知性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没办法合在一起。等一个人跟一个石头是没办法合在一起，一个生物一个有形一个无形是没办法合在一起的。那可是我们命也有看到，这看到是从哪里出来的，所以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破掉了这样的。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所以它就是好，若见闻之同，若见闻之性缘周遍本末，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刚刚只是从见来看而已，就眼睛的、去眼耳鼻的生意，眼耳鼻的生意都是一样的。好，若见闻之呢，性缘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其并其动摇地水火风金明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就是说这个见闻之呢，性缘周遍，它的本性是不动摇的。应该呢知道呢，这个无边的不动虚空呢，还有这个会变化的那个不虚空是极然的不动的，地水火风是会动摇的，还有我们刚刚这个见性，哦，和这个六根大见闻觉知这个的性呢，都是性真，都是圆融的，它本身都是周遍圆融的，哦，都是如来藏的本体，本来都没有生灭，就说六大都是没有生灭的，哦。只是因为阿难，汝性沉沦，不悟汝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就阿难，就是你呢，被境界迷惑了，你不知道你的见闻觉知呢，都是如来藏所幻化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从这边所幻化出来的，你应该好好观察这个见闻觉知呢，是有生有灭呢，还是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呢，还是没有生灭呢，还是非同，就是不是不同，不是一样的，不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四种，就是离四边觉百非，就是四边就是这样，就生灭同异，然后再非生灭非生灭非同异，就四边，这四边一破掉，所有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四个。在印度哲学的辩论，他们都是用这四个来辩论，就是四边，哦，四边八系，就是从这样四边就这四个。那这个一破掉的话，什么东西都不成立了，这样子。所以刚刚释迦牟尼佛已经把这个四个全部都破掉了。汝曾不知如来藏中信见觉明，觉今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如意见根，见周法界听嗅长处觉处觉知妙得盈然，遍周法界圆满时虚宁有方所。就是释迦牟尼就告诉阿难说呢，你就不知道在本如来藏的本性当中呢，在这本性当中呢，这个见，这其实这应该见不是讲那个见而已，讲说我们的所有的六根的觉知性，六根觉知呢，它呢本来就是觉性了，它本来就是这个觉性了，它跟觉性是一体的两面而已，就像它觉见明见，它性见觉明觉见面，就等光前像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是一样的。所以说它本体一边是觉性，一边就是我们的六根的那个觉知性，这样子，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哦。然后呢，清净本然周边法界，随我们众生的心行呢而产生的不同的变化，这样子，哦，就像我们的眼睛那个见根，哦，看到所有的法界，看到所有，所以我们的听呢，听觉可以听整个法界的声音，嗅觉可以嗅整个法界的香味，尝觉也是你可以尝出来所有法界的味道，触觉也是一样。哦，我们这个呢，就是进虚空变法界的，哦，就六根的妙得一样，六根有各有各的功用，这样子， 很清清楚的，他有他自己的功用。那遍周法界圆满时序在尽虚空遍法界都有，并没有固定的地方的，固定不变的地方的。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实有的字体，它是空性的，所以它才有这个力量，才可以这个到处都会展现的。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记住，但有言说多无实意啊，就是跟着我们的众生的业力而产生出来的。世间人不晓得，就把它当作是因缘或自然性，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嫉妒而产生的这样子。但有人说都没有真正的意思了。然后呢，四大再就最后一个就是四，就是眼耳鼻耳身，就是色尘跟我的六根接触的时候，外尘跟六根接触的时候产生的四性再来，阿难，四性无缘，因于六种根尘妄出，就是我们四性它是没有来源的，因为我前面都破完了，它本身没有一个自信的来固定的东西的，固定一个来源的，它只是从六种根尘呢虚妄唤醒出来的。如今遍观此会圣中，用目寻觅其目周数，但如镜中无别分析，如于世中次第标尺，此是文殊，此富若那，此目见点，此虚浮，此色立浮，此事了知，为生于见，为生于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好像说那你释迦牟尼佛请阿难说，那你先看看我们在会的一些圣众一些成就者你用看看他们。那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就好像镜中一样，它并没有分析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见那个见就是这样，它是看到整个是镜中呈现一个影子，它并没有分析，我呈现一个影子不会管它是男的女的是谁。可是我们的事呢，这些就分析了。后面在分析的就是随事，所以说这个是文殊菩萨，这个是富罗那尊者，是目犍连尊者，是须菩提尊者，这舍利弗尊者。然后呢，释迦牟尼问他说，那我们这个事能够了知分别呢，它是从你的这个根六根生出来的，见就是刚刚就代表六根，就是你的见根生出来的呢，还是从这个他们的相，就是文殊的相啊，富罗那的相而生出来的，或从虚空生出来的，还是无因突然就跑出来的，没有无因无缘自己跑出来的。那释迦牟尼就阿难，若汝四性生于见中，如无明暗极意色空四种蔽无，原无汝见，见性尚无，从何发誓？若汝四性生于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足，即无色空，彼相尚无，四种何发？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变，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见闻觉出，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就阿难，你的四性呢，是从你的那个见根当中出来的吗？如果你的那个，假如说现在是用眼根来演示来比较好了，那如果演示呢，是从眼根中生出来的话呢，那如果没有外面的明暗，还有颜色、还有色尘、还有虚空的话呢，没有四种的话呢，你的就没有你的那个见你这看见就没办法产生的。那见没办法产生的话呢，怎么产生这个事呢？那若如四性，所以这个这是不对，因为我们如果你单单从你的眼根中产生的见中产生的话，那就它没有明暗虚空，根本就没办法产生那个没有这个见啊，这个见都没有了，视也没办法产生，所以是不可能从见单独产生出来的啊。如果你这个视，那就后面就说，那如果你的这个眼视呢是从外面的外相中产生的，不是从见生的，那相呢，它既一样，我们刚刚定义过，就是说你要看东西一定要有眼根，还有明暗，还有虚空才能看到。现在不用眼根。然后也没有明，也没有暗，直接从外面相就会产生，这是不可能的，就没有明暗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到色，色尘和虚空了。那这个比相，这个它的相都没有的话呢，这个根本就没看不到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怎么色都从哪出来了？这个、相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色从哪里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生于空，从虚空中出来呢，它呢非相非见，非见如变。它呢也不是相，也不是见，它从虚空中出来的。因为我刚刚说有四个因缘嘛，它从相出来，空出来的。那你没有见的话呢，你没办法分别的。没有这个眼睛呢，它是没办法分别说，我看到东西的，它就没办法知道明暗色空，所以也不对。 然后如果是非相呢，非相灭缘，见觉是无处安立，就非相就是没有外境，你能够看到什么？啊，所以就说从虚空生出来也不得，因为虚空生已经就非相非见，那非见就没办法看到，没有见就没有看到，那非相就没有东西可以被看到，所以这两个都不对。哦，除此二非，空非同无，有非同物，众法如是，运何欲何分别？就是说，离开这两个非空，非空非见的话呢，非见非相非见的话呢，好，那这个，这个四性呢，它不是。这里讲的这空非同无和有非同无，就讲四性了。这个四性呢，它本身呢，并不是有无的那种无，就是说它是四性呢，它是空性的。它这空性呢，它并不是说有无的那种无，就没有的断灭的那种无，它是空性的，它并不是没有。就四性它是空性的，它不是没有。然后呢，后面的有非同无，它四性是有，但是有呢，它也不是说它是妙有，真空幻象算妙有，它也不是说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让你看到摸到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没有见也没有相也没有见的时候呢，即使呢你的四可以产生出来，那又怎么分别呢？这样，就因为我们四一定要有空有见，有见有相才有办法分别的。那若无所因突然而出，何不自中别是明月？如果没有因缘就可以突然跑出来，为什么没办法说在太阳大太阳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月亮呢？一般大太阳都是看不到月亮的，因为太阳光太强就把月亮挡住了，就没有看到月亮了。所以这是不对的这样子。好，汝更细想，唯细想审，见脱汝今，相推前进，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四缘因何所出？四动见成，非合非合。闻听觉知亦复如是，不因四缘无从自出。那释迦牟尼跟阿难说：“那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仔细的时间观察一下。你要看到呢，是需要你的眼睛，然后有外境，哦，相就是外境对境才能看到。然后呢，如果有呢，就有形有相的呢，你就是看到了；如果外面是无形无相的，就没看到了。这样子，所以呢，但是这个四的是怎么产生呢？这个眼识到是从怎么产生的呢？啊，你的分别念呢，四就是分别嘛，就是看是好的、坏的、男的、女的就分别。那你在四呢，它本身是会动的。那我们的见呢，就眼睛那个见根见性，它是看到而已，可是它并没有分别，它只是看到。他没有分别，他等于说呈现一个，我现在看到一个房子，可是他只看到这个影像呈现出来，他没有后面都是房子是男人是女人，而且后面是事在分别的，所以这个见呢是澄清不动的，然后事是动的，这两个东西是没办法合的，一个动的，一个静的，一个是活的，一个是不动的，这两个是没办法混在一起的，这样子。他就说，因为刚刚把那个破掉了，然后像因缘破，现在破掉，它可不可以合这样子？因为事从这边产生的。然后闻听觉知也不如，所以它不是合合，就是它不是合合而有的。这个事呢，不是合合而有的。同时呢，这个闻听觉知呢，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不因事缘无从自出，这个事也不是无因无缘跑出来的，它也不是自然生，就是说它还是要你有眼睛，还有明暗，还有最近才可以看到。但是它不是因缘，但也不是无因缘，也不是自然生的。若此四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正能，性非所从，坚彼虚空，地水火风，觉明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好，如果这个四心呢，本来就是找不到来的地方了，所以应该知道说我们的四性，到时候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四，六四，然后六根六四，它都是本性就是圆满湛然的，并不是从哪里来的，哦啊，包括呢，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虚空，还有眼睛，六根，还有地水火风，这个叫七大，它本性都是圆融的，都是如来藏的本体，它本体都是不生不灭的，哦，阿难，汝心初伏，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无来藏。 汝应观此六处世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好，阿难，你的心呢是比较粗浮的，没有办法仔细去观察，不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个六种事呢都是如来藏，你要观这个六个世心呢，它是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呢？还是空的呢？还是有的呢？啊，或是为非同异，或是不一样的？为非同他同意一个，那非同意又是另外一个，那非非空有又另外一个，这样子。哦，其实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住在藏心一个。然后眼耳鼻舌身，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把它执着说，哦，我眼睛才能看，啊，我耳朵才能听，可是你并没有六个你啊，我们只有一个，对不对？然后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去执着，啊，我这眼睛才能看，其实呢。那个天眼通的人，他根本就是阿难律尊者是天眼通第一，他没有眼睛，他照样可以看到声音障碍世界，这样子。天耳通的人，他也没有耳朵，他照样可以听到那个，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要靠那个，我们觉得说啊，一定要个眼根或什么才能。其实真正情形不是这样的，真正你修到六根复用，当修到很好的时候，把那个妄想执着都破掉以后呢，都自然放下之后呢，自然就六根合了，就是你。你不需要眼睛，也不要皮肤就可以触了，不需要眼睛就可以看了，然后呢，不需要耳朵就可以听了，不需要鼻子就可以闻了。你想要知道什么，什么都可以知道了，因为它本身都是住在那本体一个本体里面的东西，它才有可能。为什么说他心通，它可以知道别人在想什么？那是都是一个住在那本体里面的东西的幻化执着而已。我们都是一个本体里面幻化出来的执着，它执着它是它，等于说在虚空中，我执着说，哎，这个空是我的空啊，这个空是你的空。啊，那个空是他的空，这样子。那因为我这执着这个空呢，变成把彼此呢都对立区分开来。那其实这，当我们佛法学习跟其他的宗教学习不一样的在哪里？其他宗教就说，哦，修个成仙，可以修一个可以飞天遁地的，或修到可以去天堂或怎么样的，或修成超人，然后很大的超能力的。可是佛法刚好相反，他是把修到你什么都没有了，把你这个妄想执着整个打掉了，你这个。就跟整个所有众生的法界融为一体了，它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样子了，它就不会有那种妄想执着，它就什么都可以知道，什么都可以，就是佛的境界是这样，它就整个自己觉悟了，哎，它自己觉悟，就整个彻底觉悟了，这样子就没有再不再受妄想执着所影响，所以他也知道说众生只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到这个而已，所以释迦牟尼开悟，他就说啊。这个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就是每个人都是把自己框在一个空，一个自己的空框里面，说这个就是我。其实呢，你要愿意把这个空放掉的话呢，这个整个法界都是你这样子。其实不用放掉，也本来就是你，只是我们一直知道这是我，那把这个是我而已。其实你现在就愿意当下承担的话，整个法界就是你了，这样子。那所以释迦牟尼在讲这个呢，破那个十八戒还有七大呢，就主要是要我们认识这个东西而已。如果这个呢，能够把这个执着妄想都放下呢，那就不得了了。这样子好，汝原不知如来藏中性是明觉，性是明知，觉明真是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土实虚你有方所。然后就说一样的，你不知道如来藏本性当中呢，如来藏的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觉知。觉知跟我的六识呢是一体的两面，哦，觉明真是，它就是整个说性，刚刚的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是一样的，一体的两面这样子而已。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哦，它是含土实虚凝有哈，哪有什么固定的地方呢？它们进虚空变化都是我们的本性啊，都是如来藏的本体啊，没有不用去分别啊，这样子了，哦。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私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思义。就是说，这个只是因为众生的业力而产生出来的。世间呢，没有知道，把它当作是因缘啊、自然性啊，都是我们的分别心、分别嫉妒啊，并不是真正我们说出来的，其实并没有实义啊。其实呢，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水大。水大呢，在经中有讲到，释迦牟尼就说过，这个水我们人看是水。天人看是琉璃，啊，佛呢看是就是马格格佛母这样，它是一个净土的意思了。然后呢，如果鱼看到就是他的家，然后呢，恶鬼看到就是脓血，地狱看到就是铁水， 所以同一个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妄想执着，这个寻业发现，每个人的因众生心，好、哦，这个，这什么，就是我自己分别嫉妒而分别去妄想执着产生不同妄想。其实呢，它水在每个不同层次的那个六道中里面看，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的，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一切都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啦。它只是因为我们妄想执着没有业力而呈现出来，它并不是说固定的是水，水就是水，不是这样子，只是我们人看到都是水这样子而已。哦，然后再来哈，就是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挂碍，是诸大众各个自知心遍十方。哦，这时候阿难跟大众他就听到佛的这种很善巧微妙的开示之后呢，整个身心呢消融了，身心跟妄想了，身体的妄想心都全部消融了，就没有任何挂碍了。所以呢，在场的大众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心呢，真正的心呢是遍十方的。是进虚空偏法界那么大的，不是只有一点点啊，不是只有这个一点点的心而已啊。然后见十方空，如观手所中手持业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圆心，心经片圆含果十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十方的虚空呢，好像当一个人开悟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十方虚空，就看到手中所拿的叶子一样，这么小。因为他开悟了，他那个心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有这些妄想执着都破掉以后，他整个虚空都可以看到了。啊，一些时间，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宇宙中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我们的啊菩提真心，我们的妙明灵性，如来藏的妙明灵明妙用而已啊。其实一切都是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如来藏性的灵明妙用这样子的。那这心经呢，骗进虚空偏法界的，好。好，再看看我们这个父母所生之身呢，有比十方虚空之中吹翼为尘，若存若亡，如占据海，留亦浮偶，起灭无从。再看看我们这个父母所生这个肉身呢、啊，它就好像十方虚空中的一小小的一个小灰尘一样，好像又有又没有这样子，好像大海中的一个水泡，也像大海中的水泡，一下起一下有，一下没有这样子。它这个东西就是很虚妄的、很虚幻的东西啊。哦，只是因为执着妄想而产生的，不是真正的有了。然后了然自知，或本妙性常住不灭。所以我们他们在会的每一个人就会知道说，我们的清净心呢，我们的真心呢，我们的如来藏本体呢，是常住不灭的，是不生不灭的，哦，不会消失的，哦。然后这时候他就当然就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他就站起来，哦，跟佛顶礼合掌，然后呢，就他们说来赞佛，就妙赞总持不动尊首任阎王施稀有，小我意解颠倒想，不利升起佛法身。他说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说，这样佛这样讲这么好的法呢，他就来赞叹，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像好像是不动这个不动不摇的，哦，而可以总持一切总一切法持无量义的这个。叫做不动尊，就站在释迦牟尼佛是的，我们的心的本性和如来藏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哦，然后首楞严王世界就是说，这个首楞严三昧呢，是个世界上很稀有的一个三昧，就啊，哦，然后呢，消我意结颠倒，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累劫以来的颠倒妄想都可以消掉，因为我们刚刚去学到这边来，应该可以把我们的妄想颠倒执着都可以放掉了啊。哦，不利升起佛法，这就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要理去修行的话，去修楞严三昧的话呢，当下就可以证到，即生就可以证到那个菩提了，而不需要说释迦牟尼佛当时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因为当时他没有人跟他讲这么深这么妙的法，所以他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来修。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法这么深这么妙的楞严经的话呢，那大家好好的按这个修行来调整自己的妄想执着，让自己的心的话呢，那是很快即生就可以成佛了，很快就可以成就了。好，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承刹世者，名为报佛恩。愿希望呢，今天呢，这一次就可以得到成就那个佛的果位。好，然后成佛之后呢，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也把我们这个 发愿成就度众生这个心呢，来供养成刹的诸佛，好像刹成这么多的十方佛菩萨、十方诸佛菩萨，啊，这样就是叫做，这样就可以叫做是报佛恩德啦。因为释迦牟尼，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跟我们讲了这么深妙的话，是我们要报他的恩德啊。啊，佛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世间入，如遇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就请请释迦牟尼佛替我们做证明。我呢，只要成就成佛之后呢，我们成就又我们就来度众生哦，就是五浊恶世呢，我们先进去来。然后如果一个众生，这个比如说我们他是说成就而已，并不是说到成佛，就是说我们成就之后呢，马上就度众生，而不是要等到成佛，就是说。如果一众生没有成佛，我就不成佛。这取泥槃的意思就是说，等于说菩萨呢，他呢，这个大乘一个乘，然后呢，一个很快乐的大乘，然后一个菩萨呢，他修行说哦，这个地方很好，然后他走过来，他走到这边，前面也已经进去了，可是后面也没有进去。可是他想起来说，他有个儿子，这么快的地方，他要带了儿子过来，所以他就没有进去享受了，他就倒走出来，回去一定要把儿子带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把所有众生都送到这个。快最就近安乐的城里面，又他自己才要进来享乐，这样子。但是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修行就出来度众生，也是他已经知道了，已经等十地菩萨一脚进去，一脚还没有进去而已，他又退回来，道驾慈航来度众生，像观音菩萨都是这样子的。嗯，好，地藏菩萨这样，第一不空，四不成为，也是这个道理。那地藏菩萨其实已经十地了，这样子。啊，他并不是没有真量，没有真量是不能，就是马上就会度众生，这是不行的。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神主为悉获，令我早登无上觉，以十方界作道场。我说大雄大力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的佛的力和自卑力，希望佛陀十方诸佛加持，把我们的最维系的那些迷惑呢都铲除掉，让我早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在十方世界做道场，广度众生，这样子。然后顺若多心可消亡，受加罗心无动转。顺若多就是空性的意思，空性是不可能被灭掉的。然后他就说，如果顺若多心，即使顺若多心都灭掉，这空性都没有的话呢，受加罗心说，我这个心愿呢，坚固的心愿，我就不改变，这样子啊。哦，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啊。那下次就是1月21号，大家在也让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我们大家再讲第四卷。哦。好，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回向来听法的所有的大德、居士大德及所有在网络前听法的居士大德及他们的历史父母师长、冤亲债主，还有他们祖先第七祖，都早日解脱，还要回到附近的所有幽冥众生，来自天龙八部门，大家早日成佛解脱。好，阿弥陀佛。嗯嗯。